到三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那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着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想我们再重复第三十七节的头那两句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原文啊是没有的，所以应该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这样的称呼呢，是双重的称呼。我们的主不是称呼耶路撒冷一次，他称呼他两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像这样的称呼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八次，有七次是对个人的，最后一次有一次呢是对环境。那个人的呢，就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他正要用刀啊，这个正要他举刀要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那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双重的称呼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当雅各他听说他以为老早就被野兽撕裂的儿子约瑟还活着，而且呢在埃及得了荣耀做了宰相，所以他就急着要去看他的儿子，他就带着全家人七十口就往埃及去。结果到了中途的时候，他感觉不安，他感觉害怕，所以到了约十八他就停下来，他就求问神，他就问过他。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对雅各说，就呼召他，就叫他雅各。所以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就是摩西，摩西。我们还记得摩西经过了第一个四十年辉煌的日子，在埃及做了王子，接着的就是流亡的四十年，在他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年，到了最后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向他显现。那么这一次呢，神叫他的名字摩西，摩西。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母耳。他还小的时候，他只知道说以利会叫他，他从来不知道说神会单独的对他说话。那一次神说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里一共是四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这是神对人说话一再重复的提起他的名字，不是一次，是两次。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十章，你记不记得主曾经对马大说：“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所以新约第一次是马大。第二次呢，就是大家读到路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记得当主预言说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他，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要分散。那个时候彼得说这不可能是他，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说西门，西门。然后最后一次，个人最后一次，就是往大马色的路上，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遇见了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所以总共就是个人双重的称呼是七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扫罗。
那这些呢都是个人，那么有一个就完全是这个团体。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刚才我们所读到耶路撒冷。我想也许我们要到明天晚上我们才能够对这句话对这段话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因为这句话呢乃是主对耶路撒冷预言。那么想知道耶路撒冷，想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需要从约翰福音来看，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说马太和马可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所以加利利的一草一木是马太和马可介绍给我。那么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它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怎样的工作，他怎样的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那么怎样的在主耶稣以前往各城去。所以那个特别是主耶稣最后在地上的六个月，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约旦河外的风光，这是约旦，这是路加。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耶路撒冷一草一木，没有人比约翰更清楚。那么等到约翰写他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快100岁了。按人来说，他已经外面的人渐渐衰老，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许多事他记不得。对于一个年长的人，许多事记不得是件好事情。实在说来，他背了一辈子的担子，有许多的惊慌，有许多的刺激。如果老人他的记忆力还敏锐的话，无形中增加他的痛苦，所以谁喜悦到了人年长，经过身经百战，好像经过了老沙场的老兵，这个时候呢想安慰他，谁让他们的感觉不像从前那么敏锐，眼睛不像从前那么敏锐，耳朵不像从前那么敏锐，记忆好像是衰退的。那这样在他们走到人生最后一段特别黄昏的这一段时，神能给他们带来许多的安慰。但是呢对于约翰来说，虽然他外面的记忆是渐渐衰退，但是他永远回不去他当初跟随主的那个年龄。所以等到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整本的约翰福音题材和马太、马可、路加完全不一样。这里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圣灵借着约翰所给我们一些回忆，他回忆当初怎么遇见主，尤其是最初的几天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一生来说是最大的震撼，那比7级以上的地震更震撼他一生，他怎么样也不能忘记。虽然他已经渐渐眼睛渐渐的光滑，记忆渐渐的衰退，但是等到他提笔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当初他当初怎么见主的，那些他所记录下来的比马可、马太、路加都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有的彼得忘记，有的马太忘记，但是约翰没有忘记，他不能忘记，因为他一生就是当他当初遇见主的那一段就改变了他。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出来，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知道有好几个地方，实在说来你如果仔细去和别的三卷福音比较的12个地方是约翰非常独特的，可以说马太、马可、路加从来不提起，但是约翰提起，而且约翰提起的他的笔法非常的细腻，他呢事实上当他把这个背景稍微提一点的时候，等到下面你就清楚， 因为这卷福音呢是启示的，乃是把我们这位荣耀的主神的儿子把它启示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的背景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忽略了许许多多。所以这是约翰，约翰福音是约翰回头看，但是我们知道约翰也是有启示。如果约翰的福音是他回头看的，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他往前看。约翰回头来看耶路撒冷，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对耶路撒冷原来有一些解释。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于这两句话要明白，我们一面要到约翰的福音里面去寻找，另一面我们要到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去挖掘。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仍旧停留在约翰福音，但是明天晚上我们就要看约翰的启示。当他回头看，他记得耶路撒冷一场，他也知道说现在的耶路撒冷不是实质的耶路撒冷，因为实质的耶路撒冷已经一块石头不留下一块石头。所以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路撒冷是约翰回忆中的耶路撒冷，他当初的的确确在那里遇见，他也听见主的教训，他也看见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么一个地方，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稀奇的，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宇宙中的圣者是至高的圣者，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圣洁。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他应当是能够，他应当是住在这个圣城的，结果耶路撒冷圣洁的一个地方，他们不能容忍最圣洁的主的圣洁，他一定要把他推到城外去，一定要让他在城外，在门城门口为我们受。结果果然主耶稣在城门为我们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南边呢有一个谷叫做新嫩谷，新嫩谷呢，实在说来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到垃圾的地方，所以往南边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呢，靠近新嫩谷那个门有一个门叫做粪场门，这个粪场门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垃圾都是从那个门往外倒，所以耶路撒冷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说在新嫩谷有一个地方，这个整个的新嫩谷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到垃圾的地方，因为到垃圾要处理的缘故，所以它那里火是不死的。那么当然因为腐化的缘故，那里有许许的虫，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说那个虫是不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旧约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地狱，而地狱这句话呢，事实上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事实上是指说什么呢？是指说新嫩谷，所有他们的垃圾一定往那里倒，所有那些犯人，每一个人可以死在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死在城外，因为所有的垃圾都在城外。所以请我们记得，当约翰听见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成为这个营，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出到营外去，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到城门外面去受苦，因为在这些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是不配死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一个犯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死在耶路撒冷那个犯人，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历史？代表圣洁的历史，耶路撒冷代表说神曾经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主哭耶路撒冷？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次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我们最讽刺的一件事，我们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自己的身。